大家早晨好。你们听见一些人参加了，在这里参加了圣诞敬拜，有些在参加了家庭聚会的敬拜。今天你们都在这里，感谢那些开放他们家里的人，开放他们的家，做神的事工。我希望我们年轻人看到了家庭教会是什么样子和之后的团契，希望他们能够从年长的人身上学到，有一天将这样热心款待的精神传承下去。从前几周我们对诗篇的第一次学习有关无神论之后，今天我想更仔细地读这个诗篇，并找出一些教训和正确的应用，尤其是对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的人。这个诗篇与我们神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诗篇与神的信徒有何关系呢？我们之前学习那些不认神的人，他们的罪恶，这个真理不仅是有关非信徒的，对信徒也是很重要。我这么说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从人天生对神的认识开始，这个包括整个人类。例如，法律与次序或正义的概念，深深植根于有绝对和主权的神存在的观念里。只有绝对和有主权的神，才能让我们有任何正义、法治和秩序的概念。没有这个概念，就没有对道德的理解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道德感，甚至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并引导他们的道德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道德就变得很分散，法律与秩序就不再可能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次序规则，这将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的状态。卡尔·亨利曾经写道，植根于认知中对神的意认识贯穿了人的整个生命。对神的认识不仅限于知道神存在，实际上影响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政治制度、经济、艺术、司法制度、生活哲学到婚姻、社会、福利乃至教育。相信神不仅关乎属灵生活，并且关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第二个原因是对神的认识影响我们的道德行为和思维。即使一个人过着充满罪恶的生活，他的道德良知，他有良知也是出于对完美道德本性至高无上的神的认识。因此尽管他可能不惧怕人，但他害怕受到来自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惩罚，他有一种罪恶感。现代心理学希望将这个罪恶感从人的意识中消除。人渴望认识神并追求神的完美，这是人最自然的状态。第三个原因，人类试图压制对神的认识，去通过高举人的力量，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。尼布贾尼撒王在但以理书4:30中他说，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人试图用知识的和努力、热情，甚至是好行为代替神。同样的，人设计了多种政府系统来取代神对人的真实计划。结果，许多的意识形态在许多领域取代了神。第四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讨论的让我们心里有了一个印象，无神论者是愚妄的，因为他们说没有神， 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一个教训并不只给不认神的人，有自称信徒的人过着无神论者的生活，就好像没有神一样。当我们遵循自己的意志，超越神的意志，尊重自己的原则胜过神的原则，选择自己的喜好而不是神的时候，就会经历这种情况。总之，我们通过违背神来展示我们行为上的无神论主义，我们有敬虔的外表但却否认神，我们用嘴唇尊敬主，心却远离他。这是有神论的人在实际上却是无神论主义，原因是我们按照人的规则去敬拜，去学习对主的敬拜。通俗的说，我们形成我们自己观念里的神，并随着这个想法产生了敬拜、服侍、侍奉、顺服基督徒生活以及基督徒生活信仰所有其他方面的概念。称自己为信徒却过着一个不顺服的生活，实际上是无神论者，他们的思想没有被更新，因此没有被改变，他们过着属肉体的生活。人凭本性都是罪恶的，没有任何例外。十四篇里，诗人讲论人的罪恶和人的盼望。那我们来看今天第一大点，十四篇从提到愚妄人开始，说他们都是邪恶的。这个形容词在希伯来语中不是指那些认知能力受损的人，而是指一群毫无理智、不敬虔、悖逆的人，他们是愚妄人。还有一些旧约经文也说到愚妄人在属灵和道德上的不敏感，这些人藐视神的名和神的道路。诗篇74篇18节说，耶和华呀，仇敌辱骂愚妄民，亵渎了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事。愚妄人可能将自己描绘成有聪明才智的，但由于无知，他们终日辱骂神。诗篇78篇22节说，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，要纪念愚妄人怎样终日辱骂你。他们的思想充满了罪孽，倾向于邪恶。以赛亚书32章5到6节做见证如此说，愚妄人不再称为高明，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，因为愚妄人必说愚妄话，心里想做罪孽，惯行亵渎的事，说错谬的话，攻击耶和华，使饥饿的人无食可食，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。根据10篇14篇1节，愚妄人不认为认识神与他的生命有任何关系。10篇31篇1节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第2节，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他自视过高，完全藐视神的存在。他的想法不敬虔，而这是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愿望和努力的源头。要么神不存在，要么神与他的生活无关。一个出名的作家麦坎曾说，这种不认识神最终导致了错误的优先次序、错位的优先次序和错误的行为。 由于不信神的人拒绝认识神并坚持走邪恶的道路，因此招来神圣的审判。他们选择的是神的定罪而不是恩惠。箴言一章七节说，这一节经文非常的有名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在世上享有成功和兴旺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，义人常常大声呼求神，因为他们无理地遭受痛苦，而恶人却兴旺。但是恶人的兴旺和不义之财不过是短暂的，最终他们将失去，这被称为神圣的正义。可能正如诗篇十篇一节中，十篇六节中，他们说，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或者是像诗篇十篇十一节，他心里说，神竟忘记了，他掩面永不观看。诗篇十篇十三节，恶人为何轻慢神，心里说，你必不追究。然而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一节却说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，好像鹧鸪抱着不是自己下的蛋，到了中年，那财都必离开他，他终究成为愚妄人。这些表明我们不应该以外表，包括健康、财富和兴旺来判断人。义人与恶人不是靠这些来判断的，而是按着他们与神的关系。诗人在诗篇第十四篇一到三节中描述了不敬虔的人，例如，你们想要一起读这三节经文吗？诗篇第十四篇，愚妄人心里说，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诗人描述恶人为邪恶的。邪恶的第一节怎么说？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翻译为邪恶的希伯来语是指可恶或可憎的行为，他们积极行恶，且具有破坏力。可憎恶表示任意的行为，他们做的事情使义人感到不适。人的邪恶程度到没有一个人行善，这指的是人的完全败坏，没有任何例外，完全的败坏。或者我们可以说，人的败坏本性是普遍的。这种猖獗的罪恶可追溯到始祖亚当和夏娃。当他们犯罪背逆神时，他们的过犯的不良后果传给他们所有的后代，并在最深层次上产生了影响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创世纪六章五节见证了挪亚时代人的败坏。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六章五节，主在审判人之前，他看到人是怎么样的呢？创世纪六章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 可以看到在地上罪恶的程度，人追求行恶，甚至所想的尽都是恶。经文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。人追求行恶，甚至是渴望邪恶。根据创世纪六章十一节，地上的居民败坏，地上充满了暴力。创世纪六章十一节说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希腊文版本将强暴翻译为不义。神是罪人的审判者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天地万物的神以证人和判官的身份从天上的宝座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神不是从天上看也没有人会做大事，而是看有明白的没有。诗篇三十三篇十三到十四节，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。神看人是否具有两种数字，这两种数字是神看我们想要找出来的。首先他看有明白的没有。明白一词是翻译自希伯来语的一个动词，指的是那些具有谨慎、洞察力和分辨力的人。更具体的说，这些人是敬畏神的人。对神的敬畏使圣经的智慧与世俗的智慧区分开来。世上有很多聪明的人，但圣经的智慧与世俗的智慧不同。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约伯记二十八节是智慧的章节。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，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诗篇一百一十一篇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都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箴言九章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聪明才智 而自夸，无论是我们学业还生意上的成功都不足以我们自夸，唯有敬畏神，这才是我们当追求的。这也是我们在教育孩子时所注重的。神看人的第二个数字是有寻求神的没有。这种寻求是认真的寻求，并非随意的，出于简单的好奇心。我们在困难时都寻求神，然而神是在这里查看的是那些认真寻求他的人。诗篇十四篇三节说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。希伯来语中污秽的意思是道德败坏，他指出了根深蒂固的道德扭曲和污秽。即使我们不从神的观点来看，我们也知道人无完人，包括在道德上。那么 神看人是如何的偏离公义之道呢？神的判决是，除了弥赛亚之外，没有一个义人。除了弥赛亚之外，没有一个义人。甚至经文也表明，没有人说自己永远是好人，从来做好事，且不犯罪。箴言20篇9节说，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。传道书7章20节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罗马书3章10到12节引用了诗篇14篇1到3节中1到3节的70世译本的翻译。我们可以对比这两段经文。当你对比诗篇14篇1到3节和诗篇53篇1到3节中这两段经文，也有许多的类似。他们都宣告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被定罪的。在罗马书3章9节中问到，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否强过其他人，直接的回答是，根据罗马书3章9节说，绝不是的，绝不是的。有宗教信仰的人并非强过其他人，每个人都在罪恶的权势中，不能见神的面。然后我们看到诗篇14篇不仅关乎不认识神的人，而是关于全人类。没有义人，罗马书3章10节说，你想看到信徒的罪恶败坏，你到不同的教会去看教友之间是如何的争分，就知道了。没有义人，没有明白和寻求神的，第11节这么说。难怪没有义人，因为没有明白的和寻求神的。第12节前半段说，所有人都偏离正路。罗马书3章12节的后半段说，没有行善的。第13节说，他们都是说谎的。第14节满口咒骂苦毒。第15节他们杀人流血。第16节残害和暴虐标志着他们的道路。第17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第18节他们不怕神。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我们都以不同的程度，我们都可以不同的程度看到这一些。可以看在你的生命中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在相信弥赛亚之前，每个人都被正确的归类为神的敌人。我们是多么的罪恶。我说的罪是什么呢？是人的败坏。所有人都是罪恶，罪恶在人身上造成毁灭性的影响，表现在人的各个肢体，包括喉咙、舌头和嘴唇。罗马书3章13节，他们的舌头、喉咙和嘴唇都是败坏。第14节说他们的口，第15节说脚，第18节说眼睛，整个人，人的整个人都受到污染，没有一处幸免。人是完全败坏。这不是说每个人都坏到极处，而是意味着人的每个方面都被罪败坏。 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坏。然而我们说到罪的败坏时，而是讲到人的方方面面都被罪沾染，所以我们 有犯罪的可能。罗马书三章十八节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因此不得不说，三章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是对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否认神的人，他们否认神的人将遭致神的审判。否认神的人，他们如此大胆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否认神的公义。他们不相信绝对的神时，就没有理由让他们惧怕任何事，因此他们有胆量做坏事。因为当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神的存在时，就没有理由惧怕。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，因为许多无神论者他们说他们不信神是因为这世上有太多的邪恶，然而他们就是那些行恶的人。这就像一个循环推理，是没有逻辑可言。无神论的人相信优胜劣汰，就如进化论所教的。当一个人以这样的信念生活时，他们不必担心良心，因为良心不是一个物质元素。然而你想想，人所有的优良品质，怜悯、爱心、良善、牺牲的爱，这些都不符合优胜劣汰的规则。良心也不是一个物质元素，它不包括在自然主义的信念中。一个人会辩称必须对良知进行重新教育和定向，以接受新的自然法则，他不必忍受正义或公义的观念。当一个人否认神时，他也不必担心神的审判，他成为自己的审判和统治者，因此他行事随心所欲，因为他是他自己的神。诗人反问说，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是否不知道神？作孽的是否都不知道神有一天会审判他们？这些经文是指那些犯了罪并使他人受苦的人。尽管恶人可能在理智上理解神圣审判的概念，但他们行为表示那好像是一个空洞的真理。诗人指出，作孽的人以暴力和无耻的方式伤害他人，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遭受任何灾难，神圣审判的象征，因为他们否认神的存在。诗篇十篇六节说，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公义审判。作孽的人大胆反对神和他的子民，因为他们将自己置于神的位置，他们无所惧怕，也不求告神。诗人遇见了另一种情况，即作孽的人被恐惧所笼罩，由于没有神在生命中持续的存在，他们将看到神如何与他的子民同在并保护他们。诗篇十四篇五节，神的儿女没有伤害他人，而是信靠神并遵循他的旨意。即使作孽的人试图挫败和羞辱困苦人的谋算， 指的是被作孽的人所伤害的人，但然而主做他们的帮助，因此神被证明是他们的避难所和保护者。诗篇四十六篇一节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诗篇六十一篇三节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诗篇六十二篇七节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有信仰的人从这一结果看出，人的罪恶显明并被击败，因为有神。作孽的人无法逃脱神确切的审判。诗人展望未来，看到神对作孽之人的审判，即使在最无可惧怕的情况下，他们也因恐惧而瘫痪，极其害怕。诗篇五十三篇五节说，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，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，你使他们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这是他们应得的结局，因为他们安营攻击神的子民。翻译为安营的希伯来语表示了那有一场战争，袭击者在其受害者周围扎营，攻击他们，夺取他们的城。所以恶人攻击一人，主的回应是要使作孽的灭亡。神羞辱他们，使他们的尸体被动物吞噬，骨头散开并朽烂。在远古时代，这是对惨死结局的描述。此外，神对恶人的藐视是神的子民能够在战斗中胜过恶人的原因。最大的罪，最大的罪，我可以想到的是脱离神。许多非信徒认为自己不需要神，然而许多信徒也错误地认为他们比非信徒好多了。没有什么概念比这个更错误了。我看到许多很坏很邪恶的信徒，伤害他人，欺骗，使他人的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比自称信徒更好更人道的无神论者，无神论有一些无神论比呼求神的名的人更为诚实和仁慈。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在这里我可以通过引用柏拉图来说明一个观点。柏拉图在他的作品《理想国》中为乌托邦社会提供了三重系统，他认为这个系统是高效而完整的。这个系统包括生产者，包括工匠、农民、手艺人等，第二个是护卫者，第三个是统治者，即是统为社会和法律做出社会和法律决定的。柏拉图的系统里并没有将抚养孩子的重担放在个人身上，而是在公共托儿所里使每个孩子都能发展到适当的潜力。你大概也能从人文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找出这样的想法。该系统根据个人的能力奉献， 前几年在美国候选人中有一个人同意这个想法，认为孩子在三岁前都应该放在公共的托儿所里。柏拉图的系统也根据个人的能力奉献，前提是根据能力得取，根据需要给予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代制度的基础。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消除所有的阶级区别，并假定有一个理想社会的结果。两种哲学的共同前提是人的力量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柏拉图的系统，这两种哲学的共同点是相信人的力量，人有能力这么做，人有能力处理生活中的所有问题，并能够建立一个像天堂一样的理想社会，称为乌托邦。他们相信人可以代替神，因此他们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带进来。他们说这才是人可以建立理想社会的方法，将社会中的罪恶全部取消，全部去掉，我们便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。他们高估了自己，把自己想得高过实际情况。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白的是，人不必否认神，成为神的敌人。无神论不仅是否认神存在的哲学，而是一种心态，让人觉得自己可以不靠神而活。这也是亚当和夏娃的问题，在伊甸园时的问题。诱惑人的蛇在创世纪三章五节中对夏娃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当你仔细查看这段经文，就知道撒旦并没有诱惑亚当和夏娃相信神不存在，而是有神的无神论。撒旦并没有让他们相信没有神，而是有神的无神论。换句话说，相信有神，却觉得可以不靠神而活。相信神，相信有神，但活着将自己却做自己的主宰。你可以决定你是要遵循神的旨意还是自己的旨意。许多自称信徒的人都陷入了这种罪恶的陷阱。难怪耶稣说，你若爱我就守我的诫命，否则你就是嘴里跟随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你虽然不是无神论者，你相信神，然而你是有神论的无神论者。我们作为信徒是犯了多大的错误？我们若是这样的，我们是犯了多大的错误？最后，诗篇十四篇七节说，神是他子民的盼望，诗人恳求神将他子民从作孽的人中拯救出来。他看到了救恩从锡安而出。诗篇十四篇七节，但愿以色列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神是拯救者，诗人宣告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。锡安在撒母耳记下五章七节中首先被提到，第一次被提到是山上耶布斯人的宝藏。 在被大卫攻取之后，这个宝藏被称为大卫之城。大卫将约柜带到那里，从而使这座山成为圣地。之后，锡安成为了安全与避难的象征，即永在的神保护一人，灭绝他仇敌的地方。锡安被视为耶和华的圣山，也被称为神的产业。出埃及记15章17节，是献给主自己的住所和神的城。诗篇87篇3节，因此锡安代表神的居所，神的同在。神将从他的居所中起来捍卫，并将他的子民从作孽的人手中拯救出来。主使被拣选的人摆脱囚禁，恢复他们的福祉。诗篇14篇7节统称选民为快乐的雅各和欢喜的以色列。如果我们知道雅各的另一个名字是以色列，我们知道这节经文里有一个类比。诗篇10篇16到18节也说，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呀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这里说到神是一位神圣的审判者，伸冤在于神，所有恶人都将遭到神圣的审判。这是义人许多受苦义人的盼望和安慰。诗人表达了对主的信心，他声明神不仅听到了他的祈求，还有所有无助人的呼喊。主确保恶人将有悲惨的结局，义人将得胜。在这里我们对比诗篇第八篇和第十四篇。从诗篇第八篇我们得知，荣耀的主赐予人无与伦比的尊荣，造物主神以大能创造宇宙并维护宇宙，他命令人的始祖及其后代代表主管理 世间万物。人只是血肉之躯，在广阔而神秘的宇宙背景下，他们显得格外微不足道，毫无意义。然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世代，至高的主使人的地位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此外，他赋予人管理地上非人类领域或其他自然力量的权利。鉴于神为人所做的一切，人应该向造物主不断地献上感谢。然而，诗篇十四篇与诗篇第八篇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诗人揭露人辜负了神所赋予他们的权利，他们没有成为造物主让他们管理万物的尊荣，而是选择了羞辱和罪恶。此外，他们不认神是他们的主，而是故意说神不存在，或神的概念与他们的生活无关。从神学上来讲，他们是思想上、道德上和实践的无神论者。从神的角度来说，无论他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有多么有成就，他们在属灵和道德上都是败坏的，因此是愚顽人。他们通过思想和行为 证明自己的堕落败坏。世人皆是，将来主会定恶人的罪，并维护正义。换句话说，恶人的命运是悲惨的结局，而义人是永远的喜乐。以对比的方式，诗篇第八篇和第十四篇提醒信徒，神是值得他们的敬拜，创造主既创造又扶持他们。新约里也教导了这个真理，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中，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担心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救主指出，造物主会慷慨地供应他们所需用的，就像神供应天上的飞鸟和铺在巴勒斯坦田地上的百合花一样，神对他所看重的信徒将会做更多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启示了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简而言之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神的眷顾。神对人的旨意是使他有尊荣管理世上的万物，然而人现在最终全知全能的主应该受到人最高的赞美。感谢主在这一年中扶持我们，我们生命中发生了许多的事，而这同样的主将是在我们接下来一年的扶持者。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有犯罪的倾向，因为我们的完全败坏，唯有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可以被更新改变，我们可以被洁净。要记住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让我们仰望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恩你给我们智慧能够依靠你。在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的事，有许多的不确定，有许多不确定的感觉，甚至从整个国家来看，我们都有许多的不确定。我们的个人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都有许多的困难和挑战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扶持的恩典，我相信你会继续成为我们的向导，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磐石，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依靠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。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的爱护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